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自2025年1月上任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上调对华关税，从最开始的 20% 到 34%， 再到 104%、 125%、 145%。 在白宫最新的声明中，现对华关税最高可达 245%。 对于美国加征的关税，中方采取了反制措施，宣布对美国关税提高到 125%， 并强调如果美方后续对中国输美商品继续加征关税，中方将不予理会。两国之间针锋相对的关税战让外贸从业者苦不堪言。 SBS 中文记者 Nicole 和傅佳采访了两国贸易从业者和民众，带你走进关税战的第一线。 Doris 邢在一家美企的深圳办公室从事原材料采购业务，他的行业在这场中美贸易战中受到第一线冲击。
其实在去年创普胜选之后，我们就知道会在2025年迎来非常多的变动，尤其是在关税。让我们惊讶的就是关税来得如此之快，可能之前认为至少要半年才会落实到位，没想到川普一上台就一下子这个关税的大棒就忽悠起来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冲击很大，就像很多消息也在说中国的订单都 cancel 了，都 stop 了，确实是如此的。我们宁愿付罚款，那也不用付关税，因为关税比罚款还多。
受关税战影响，不少中国工厂宣布停工裁员。Doris 和同事们也不免为可能的失业感到焦虑。
因为大环境所致，大家都会在想，如果真的中美脱钩了，还是有这种可能性存在吗？如果真的中美脱钩了，我们该何去何从？我们的工厂算是比较大的工厂，它只能说外贸端的，尤其是对美国市场的，它是停业的，然后部分的工人就会外迁，就是迁移到他们内销的部分，比如说还是针对自己中国的市场，他们也是在制作产品的，但是量减少了，工人确实是有部分待业的情况嘛，可以这么说，不能说完全失业，属于待业的情况，他们的冲击就很大，没有了订单，那就没有了生意，工厂停工，工人失业，对于他们老板来说，其实心情非常的沉重。
关税的重锤同样砸在跨境电商从业者 Tommy 身上，他的公司以出口大牌平替的鞋子为主，80%销往美国亚马逊站。
这个关税如果是以现有的这个105、125的这个走向下去的话，那基本上是毁灭性的一个打击的。因为以鞋服来说的话，基本上国内的卖家99%的中国卖家在美国亚马逊的运作模式都是叫做大牌平替，比如说我们做的是 Nike， 对比的是 Nike 的50%的价格，然后 Timberland 的50%的价格或60%的价格，国内卖家都是以这种逻辑来进行去经营。但是经过这一百多的这个关税之后的话，它的实际上能够做到盈亏平衡的价格点就已经达到了跟大牌同价甚至略高于大牌的价格，那这是没办法做的。基本上的话以我们来说，把产品卖完了也就差不多了，就得考虑一些其他的经营方式。
他说公司已经终止了25年秋冬的美国订单，全年商品交易额预计相差40%以上。
大部分的都是选择了停止和延迟，那取消也会有，因为取消我们也已经跟工厂这边供应链这边来进行去沟通，然后直接选择了接受亏损，接受损失，然后进行去赔偿，然后同时把订单给取消掉，因为它可预期的亏损，那你还做下去有什么意义？就直接在除了已经在美国的产品，那包括在途和还在生产的全部停止。
为了应对关税， Tommy 的公司也在积极寻找新途径。
首先的话，我们现在在提升产品的设计感，我们现在的话在把现有的产品的话做独立的创新意识，然后让它具备跟大牌直接竞争的叫做品牌和产品力的优势， 就是未来会跟大牌来进行去做直接竞争的一个态势在美国的市场上。那另外一部分的话是我们在布局或者说已经在做的，就是把供应链来进行像东南亚甚至像墨西哥来进行去做边贸跳贸的转口的这个逻辑，就无非是多掏一点关税的费用而已。那这样的话同时来进去多种布局，然后同时的话也在做欧洲市场的生意的话，我们就侧重于直接从几个重点的国家流量高的，然后市场单一风格喜好比较接近的就直接开始做，然后这样也在同步布局，但是策略只是空想或者说是一种战略，但战略要落地还要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被问及这一轮中美关税纠纷对中国整个贸易行业有什么影响时，汤米表示基本上大家都懵了。
中美双边其实都懵了，就这种已经不是你通过简单的策略简单的战略布局和那种你的公司调整能够解决得了的，因为它已经脱离了正常的经济逻辑。像我们这种传统行业的超过45之后的话已经没有任何的经营的意义了。中国的外贸出口的生意至少会腰斩一半。现在第一波浪潮最明显的是在制造业，就这种中低端制造业，我们这种鞋服行业的低端制造业这一部分的话，就工厂很多都选择了停工掉了。那第二波浪潮肯定就是品牌方的这边的受影响，就类似于我们这种。那接下来下一波的肯定就是物流方的受影响了，然后还有以物流和为整个外贸行业进行去服务的这个受影响，还有接下来第四段的就是开始平台方的开始受影响的。所以这谁都躲不了，这整个链条上谁都躲不了，都是一样的。
这场关税战也让美国商人陈金街 Jack 陈苦不堪言。他销售的香菇辣酱产自湖北随州，受关税影响，辣酱的价格也由$7上调到了$12。
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像海运费啊、清关费啊、仓储费，再加上关税的叠加，综合成本一般的要涨到15%到30%以上。就像我现在进的这个香菇辣酱，像我们过去一个货柜的报税务就是2800块钱，那现在我们这个关税一下子就涨到了9000块钱，这个压力很大的，实际上涨了3倍，所以现在企业呢，要么就是咬牙扛着，自己少赚一点，要么呢就是要小幅度涨价。
作为美国华人商会会长陈金街说，这场关税战对在美华商影响很大，
特别是做食品小商品、家居这些行业的这些华人企业，你要知道原来这些企业本身就是靠中国的低成本优势活下来的，那么现在关税一上来，成本一下子就可能抬上去了，有些产品的税你知道现在从10%到25%一下子涨到100%甚至125%以上，主要是把原来的定价策略全部都打乱了，有些甚至就不敢下单了。以前我们都是说的是一年定一个计划采购，现在变成了观望为主，担心一下单就被关税砸中了。
特朗普此前宣称施加关税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复兴美国制造业，但陈金街认为这一想法不切实际。
像我现在从事的这个香菇辣酱产业，在美国不可能做不了的，美国提出的制造业的回归，这只是一个单方面的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从美国本身就是一个金融服务业为主的国家，制造业它是一个产业配套的问题，还有成本的问题，因为美国的成本是中国的7倍这是不现实的。
对美国民众来说，关税战也意味着以后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价格要更高。亚娜 Z 生活在休斯顿，他告诉 SBS 中文，自己留意到当地微信团购群已出现涨价潮。
我有在微信群里面有很多就是团购的那些是想要团购国内的，比如说净水器啊、国内的家具啊，甚至有一些是美国这边的设计师家具的品牌，但是他们就是 的工厂和制作是有涉及到进出口，然后他们都有在群里给大家提醒说，如果想要有购买的意图的话，需要尽早，因为如果拖得越严重的话呢，可能就会受到的影响越来越大。
他说，尽管现在当地食材价格暂未出现明显上涨，但已有人开始提前抢购日常生活用品。
现在已经有人在抢购，或者说在囤货卫生纸、水，基本上所有东西都有人在考虑说以后会不会大幅的涨价，所以想，尤其是这些就不会变质的这种不会坏掉的这些东西，保质期很长的，比如说啊，像我说的卫生纸啊、湿巾啊，然后洗衣液呀、dish soap 呀、就会有人在囤和抢购这些东西。
另一位生活在凤凰城的华人 James 则表示，日常生活暂未受到关税影响。
的话，如果买中国进口过来的商品比较多的话，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平常一般就是直接在 Costco 里边解决，所以我最近觉得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我觉得价格并没有变化。
在特朗普第一任任期中美贸易战时期，不少中国企业在越南、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建厂，以避免惩罚性关税。但 Doris 透露，也有商家不惜铤而走险，触及非法地带。
比如说，它是中国的产品，然后我们运到迪拜或者是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把那个标，就是原产地证明的标撕掉，换成迪拜或者另外一个地方。这样的话，它一旦原产地标不是中国的，那它就不会受到145关税的制裁。
除了换标之外，第三国组装也成为一些商家规避关税的做法。
他们有可能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把很多的零件准备好，比如说做一个包，把很多的零件从中国的做好，但是它最后的组装不在中国，比如说在越南或者比如说在迪拜，这样的话，它的原产地是可以不用写中国的，它就可以直接从迪拜就走到，那它就规避了中国的高关税。
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林此前在接受 SBS 中文采访时表示，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一个引擎。如果这个引擎熄火的话，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灾难性的打击。但美国奥本大学中美关系学者孔令恭认为，中国在这场关税战中的手牌比特朗普想象的要多，或许胜券在握。他告诉 SBS 中文，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中，中国急于谈判止损，而如今中国掌握了更多主动权，中国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也大幅下降。他说，2018年，也就是中美首次贸易战爆发时，中国对美出口占总出口的19.8%，而到了2023年，这一比例已降至12.8%。孔令恭说，双方针锋相对的关税升级使两国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他说，这就像一场典型的胆小鬼游戏，双方都不愿被视为第一个退让的一方，因为害怕被贴上软弱或懦弱的标签，从而冒着丢面子和丧失政治信誉的风险。被问及目前的局势又要如何收场时，孔令恭说，一场非公开乃至秘密的幕后谈判，或许是一个可行的措施。他说，这种方式能使双方都保住面子，避免被视为单方面让步。Tommy 和 Doris 均表示，外贸行业现在充满挑战，但并不代表穷途末路。
会有这样焦虑的成分在，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是 Gen Z 时代的人，就是我是00后，所以我拥抱所有的挑战和变化，而且有自己的专业知识，有自己的供应链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框架在，即使不做外贸，做内销也是可以的。其实中国的消费市场，我觉得是有潜力的。
其实对于特朗普而言，可能这是一个冰冷的数字，可能但对于中国而言的话，它其实关系到就是我说的一个几百万的一个从业者以及整个产业的一个生存吧。对于中国人来说的话，真的中国人会选择硬扛的，因为也不是没穷过。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Tommy 和 Yana Z 的采访已做变声处理。SBS 中文记者 Nico 和傅佳采访报道。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